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看使徒建立的教会，我们这个教会系列讲到第14次了。我们主要的思想还集中在保罗身上。那我们上次讲了什么呢？上次我们其实是讲保罗怎么被捉拿啊。从某一方面来讲，他不是他怎么说这个被捉拿事情，他根本没有想象得到，在以弗所那么乱的情形，他全身而退，是吧？以弗所我们说在戏园里面，整个城都轰动了，他的朋友劝他不要进戏园，为什么？那里发生一些骚动啊，那些做偶像淫戏的人起来骚动，说这些人破坏我们的生意啊，叫我们不要拜神，其实他们拜的是假神。连这样的环境，他都全身而退。我们也说过，保罗在以弗所工作的时候，心里很清楚，他工作完了以后要怎么样？第一，要先回到耶路撒冷啊，回耶路撒冷做什么呢？当然我们读下来就知道。然后呢，去了耶路撒冷之后还不算完，他还要往罗马去。当然，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就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心里面受感动，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圣灵感动，认为他前途非常艰险，甚至会丧命。那先知雅加布甚至特别下来遇见了他，在推罗那里遇见他，跟他讲圣灵这样告诉我，他们要捆绑腰带的主人，他把保罗的腰带拿了绑在自己手上但是保罗不为所动，他说你们为什么劝我叫我心碎呢？他虽然有再大的艰难也要过去他心里面很清楚。那为什么他这样？很多人说神的旨意到底清楚不清楚呢？到时候你就明白了。今天我们会读到23章第11节那里的话，我们就更清楚，保罗不是随便去寻道的，保罗不是随便在耶路撒冷，也不是随便心中起意就去罗马呢，就计划好买张船票或者买张飞机票去当然没有飞机也没有说要走水陆路过去，都没有。他不知道怎么去，但是神知道怎么带他去。并且你会看见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我相信罗马书这个时候写的，在以弗所他就定义要写了，所以他说什么？我祷告神叫我终究得的平坦的道路到你们那里去啊！他相信神会带他去罗马，是不是平坦呢？那我们个人再看啊。所以我说到上次信息里面讲到他一心一意要去耶路撒冷，到底是为不是神？是为什么？是神的旨意是为什么呢？我们慢慢越读越清楚啊。那第二个我们提出来的问题呢就是他被捉拿的时候，他怎么被捉拿呢？这回到耶路撒冷，因为他带着几个弟兄要去这个献祭就是他们守了拿细尔人的约时候到了以后呢，要把头发剃下来，把头发烧掉，然后献上祭物表示他，然后祭司要报名他们洁净的日子已经满了，他们可以离圣归俗可以过日常的生活了。不然的话他在哪里？他是个归神的人，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到了哪里就会这个变成或者不小心他叫自己沾染世俗了或者呢他把一些其他事情都成圣了。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这个 Midas 点金术这个国王的有个本事，一碰什么人就变成金子了，不小心碰到他的女儿，结果女儿变成金子了。当然这个是传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种观念，就是圣跟俗一接触的时候，不是圣就是俗，两个都要变化了，或者哪一个才产生变化所以这里你就看见耶稣基督为麻风病人祷告是何等不容易那个麻风病人说为求主祷告，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那耶稣基督不仅没有不肯的，也没有口头说我肯你洁净吧，他说了我肯你洁净，还用手去接触的大麻风病人。那你知道这一接触大麻风病人，不是大麻风病人好了，就是这个接触人也不洁净了。但是这里就说到一件事情讲到保罗呢，他这个进圣殿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们犹太人看见，以为他带了外邦人去圣殿，就一下子不得了，说这个糟蹋圣殿，这个扰乱天下，这个人到我们这里来了，弟兄们过来帮助就把保罗捉起来了，然后呢，殿门都关了。 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拉拉扯扯，保罗快要被他们扯碎了。有人看见这个骚乱不得了，就赶快就告诉当局。到时候千夫长吕西亚就出来了，这个吕西亚是个关键人物，他一看呢就把保罗抢过来啊，就把他扛在这个身这个重钉钉之上，带到银楼吕西亚去问话。当然在阶梯那里，上次我们讲过，在上银楼的阶梯那里，保罗就说：“我说句话可不可以啊？”吕西亚他说：“你会讲罗马话，会讲我们这个罗马人的话。”他说：“我是罗马人的。”他说：“当然，我生来就他当然听就讲这个话。”然后他一直安静下来，跟父老们讲话是用希伯来话，所以他是纯粹流利的双语啊，所以讲了一番话。但是这番话呢，讲到后来，并没有让他们满足，结果还是骚乱，并且还是把他抢回来，把他带到银楼里去。上次我们就说到这件事情啊，他们吕西亚问他的：“你是什么人，做什么事？”其实保罗就针对他的问题回答说：“他是什么人，做什么事？”当然，这里讲出了很多他个人的经历啊。我们今天继续要从这些事情继续来看啊，所以从今天我们从22章完的末了这段时间啊，22章整个就是。讲到说是他用希伯来文在讲到他自己个人亲身的经历啊，那这个地方呢最后就讲到啊，这个他讲到斯蒂凡的事情，他讲他自己得救的根源，讲到他怎么悔改信主，他本来是一个非常遵守律法的法利赛人，怎样，但是他也逼迫信奉这道的人，但是却因为斯蒂凡的事件，他整个人改变了。那这里就讲到了什么呢？他说呀，讲到20节啊，这个22章20节，并且你的见证人斯蒂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分差你，吩咐你往外邦人那里去。”其实当时这里的话很远，很多事情是保罗把很多事情放在一起啊。当然那个时候他真正的得救啊，是在大马色遇见主。可是呢，他讲到他这个整个人怎么样不堪，但是信徒的整个改变了，甚至神吩咐他说：“你去，你要往外邦人那里去。”22节这里看见，众人听见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为什么？因为犹太人的感觉说：“你这个信道不坚的，本来是犹太人，很规矩的，这个很规规矩矩的法利赛人，我们蛮尊重你的，但是你忽然改变你的信仰，这算什么呢？这样的人没有恒心，反复无常的人，不要他，除掉他。”你知道吗？这里很有意思，除掉他这个话呀，也正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些暴民所呼喊的话：“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十字架。”所以同样的声音又出现啊，是我们不得不相信整个拒绝福音的灵，拒绝耶稣基督的灵，又一次在犹太人身上出现，他们喊着：“除掉他，除掉他，不容他活着。”然后把地上的尘土扬起来，扬在空中，表示说对他的深痛误解啊。那又乱了，百夫长一看这情形不得了啊，千夫长不得了，就赶快吩咐他底下兵丁把他抢过来啊，又把他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这回不得了，吃生果了，用鞭子拷问他。那保罗很机警啊，这个打他的意思，你知道中国人从前也是关衙门的。有理无理300大板，先把你打得屈服了，然后你就讲真话啊。如果你是要告人呢，也要忍受这一顿痛打，然后呢你讲的话才真正是你要告的事情。那正要打他的时候呢，保罗说话了。你看这里啊，第25节，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考在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百夫长呢不是千夫长，小兵他的底下管着人，他人是罗马人啊，又没有被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例子吗？他讲话我嘟嘟定定，因为他是罗马公民啊。那这个百夫长一听这话就不得了，去见千夫长说：“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他对他上司讲话也不客气了，他说：“这个人是罗马人的。”千夫长就问保罗说：“你是罗马人吗？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这里很幽默的对话，比如说读圣经啊，读到这里就从很紧张的情绪里忽然就轻松下来。所以千夫长问他：“你是罗马人呢？”你知道保罗怎么回答？他 他说是，千夫长说，千夫长自己说的，我用了许多的银子才入了罗马的名籍。是什么？移民，他是个移民啊，这个功名全是移民来的，像我这里一样，不是生来是美国人，是移民来的。我们花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功夫，还有什么第一优先、第二优先、第三优先，不管怎么优先，总是借光来的啊。他来了就变成了罗马名籍。他说我生了，保罗说什么？这个百千夫长说，我用了许多的银子才入了罗马的名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他生在基督家的大树，他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啊。那于是那些拷问他的人害怕了啊，离开了啊，知道他是罗马人又捆绑了他，都害怕走掉了。因为事情完了吗？没有完，因为他还在营楼里面。到了第二天呢，千夫长为了，注意这句话，千夫长为了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啊，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啊都聚集，啊，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这个千夫长，你知道，从前因为在耶路撒冷啊，这跟在当时的政治制度有关系。耶路撒冷不是一个自主的地方啊，它就着编制上来讲，它是巡抚的辖制。巡抚是军事的力量啊，巡抚不是好玩的，它是军事力量。所以这个巡抚底下的千夫长有相当的权柄啊，他也维持这个耶路撒冷的治安，因为他不是直属于皇帝的啊，所以他还有很多一层一层上面，巡抚是这里负这个区域责任的人，所以他在巡抚底下，他要尽他的责任。既然他把保罗从犹太人手里抢出来，为什么他不能让保罗在死在犹太人手下，不能莫名其妙死在犹太人手下？这个跟公共治安有关系的，他脱不了干系。所以当他知道这些人要杀保罗的时候，就把他抢出来，一看不对就把他抢出来。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保罗被这些人这么恨恶啊，他是怎么江洋大盗不成吗？难道他做什么某一天伤天害理的事情，人家非除之而快吗？所以他也要知道怎么回事，然后能够经过巡抚的手决定他是留还是放。所以这个是整个他的责任守关啊，他不能随便把保罗放掉，没事你走吧，没有这样的事情，公安抓了以后你怎么随便放出去？不可能的，一定要经过审判的手续啊。所以这是当时情形。好了，到了第二天他就把他解去，在公会的面前，要注意这个是一个正式的对质，正式的问话啊，不是像从前刚刚抓的时候，还没进到衙门的时候，还没进到军营里的时候，就在台阶上面讲几句话，不是那样情形，这个更加严重啊，因为是有记录的，完全知道，完全要对质的。注意到这里的话，23章第1节啊，因为前面说他到已经站在他们面前了，保罗先说话，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纳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谁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哦，火药味很重了，这个整个的气氛都完全不对，一下僵住了。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神的大祭司，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保罗软下来了。那保罗怎么回事啊？这里首先很多人问，为什么保罗一说我行事为人，从这个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这为什么这句话他们要打他？你知道，如果你读圣经仔细，如果你真的下过功夫，你会发现良心这个字啊，中文叫做英文叫做 conscience 啊，良心，就是良心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只有在新约里面才出现，旧约里面没有啊。你读词你就发现良心的字很特别，良心的字只有在新约出现，旧约没有。什么意思？难道旧约的人没有良心吗？不是的，旧约不讲良心，讲的是律法，它跟你自己的感觉没有关系。你如果照着律法违背律法，你就是犯罪，跟良心没有关系。只要你良心红这个贿赂良心，你只要表面上没有犯法就行。你知道新约的基督徒不一样，新约良心里面不安的时候，尤其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是非之心啊，这就是良心在我们里面与圣灵同作见证，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当我们不对的时候，他就要责备我们；当我们对的时候，我们觉得平安喜乐。所以良心特别。那你说旧约没有良心吗？ 哎，我就想个问题，因为良心是容易被败坏的，良心的标准是很容易受罪的影响的啊。很多人那强盗也说我也凭良心，哈哈，还有侠盗罗宾汉是不是 啊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李逵梁山伯108将，他们都觉得我这做的是对的事情，宋江都是觉得很对，理直气壮，跟官府来横着来直着来不要紧，他们的良心没有问题吗？我告诉各位，良心呢是已经被玷污了，因为被自己的私欲、被人的罪已经玷污了，良心不准了。很多我们朋友也说我凭良心，但你再问问他的良心是不是标准呢？不敢说。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我们的良心只有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会洗洁净，我们的良心能够再一次恢复它真正正直公义的标准，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良心。所以你知道在这里保罗提出一件事情，他说我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他是做真实的见证。为什么？他的良心被耶稣基督宝血洁净，他信主以后他的良心恢复了。他以前很多偏见的，对不对？他认为说逼迫信奉这条人从大马士从耶路撒冷一路所拿拉到监里面，他觉得这样对的，他是凭着自己热心按照律法来侍奉神。但是当他信了耶稣，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他遇见主之后，他的良心不一样了，良心恢复的功用了，他的良心又正直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新约的百姓，我们读这句话觉得很理所当然，是吧？保罗说我行事为人在神面前呢，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很对嘛。可是当时犹太人听不得，因为犹太人不懂得什么叫良心，也不相信个人的良心，你讲良心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保罗讲真话，我凭着良心，因为他是一个良心被洁净的人。可是这些犹太人不听，打他一巴掌啊！你凭什么你胡扯，你在自己良心，你比我们高尚是不是？今天我们很多人辩论也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凭着良心讲话，但是个人良心标准不一样，你怎么讲法，你讲多了对方就认为你狐狸，你太凶了，你这根本不讲是非，因为你是凭着自己讲，打你一巴掌，他打巴掌觉得很对，我是凭良心打你的，是不是啊？都可以凭良心。保罗挨打以后他就回到律法，很有意思啊。保罗一打就知道不对了，良心没有用，跟他们讲不通。你看这里圣经记载的意思，保罗就对他说，不是大祭司自己打他，是旁边的人打他的哈。但是保罗对着大祭司说，你这个人，你这个粉饰的墙啊，粉饰的墙也是耶稣基督用的话，讲的法利赛人粉饰的墙啊，你是粉饰的墙，谁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哦，保罗厉害啊，他知道良心不通，可是你打人是没有按照律法，你还没有定他的罪，你怎么能打他？这句话厉害哦，因为他跟你摆不讲良心就讲律法，你跟我讲律法我跟你讲律法，你在这里按着律法审问我是你的权利，因为你在坐堂，可是你怎么能违背律法呢？我想保罗可能更粗的话 更厉害的话讲他，旁边人过不去了，站在旁边就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哦，大祭司，你知道保罗出外侍奉很多年，他进进出出来来回回，他从前他不是不认识大祭司，他认不认识大祭司啊？当然认识大祭司，他去求文书，要拿文书来做拿信奉这道的人嘛。为什么这里他不认识？大祭司会死啊，是不是？他从前认识大祭司死掉了，换了新的上来了，亚拿尼亚他不认识啊。所以希伯来书就说的好了，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不能长久，有一天都要死。唯有耶稣基督长远做主做祭司，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做大祭司，他不是亚伦的等次。所以保罗这里他在被审的时候，他不知道台堂上的是谁呀、啊，他就骂他一顿，结果旁边说这是大祭司，保罗立刻低头，对不起，有眼不识泰山呐、啊嗯。他说什么？哎呦不得了！他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因为经上记着说不可辱骂你百姓的官长。保罗圣经熟极了。他知道不能辱骂神的大祭司，因为他代表神啊。保罗以后在劝我们基督徒说要尊重在上掌权的，因为他是神的使者，不是空空佩剑，不是没有权威的，是有权威，你不要干犯他的权威。保罗在这里就说，我不知道他是神的大祭司啊， 这个不得了，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他甚至用神的话来定罪自己，保罗是很柔软的人，他立刻服下来。当然事情只是开场白而已了，保罗刚刚开始讲到我凭良心侍奉，还没有真正开始。这里一看，保罗在堂前的策略和他的焦点是什么，他的重心是什么。保罗看出大半会众大半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长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你们怎么样呢？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又来一次，重新把他抢出来。千夫长事情也真是搞不完，一次两次把保罗抢出来，什么时候他们乱就赶快把他抢出来，免得他丧命。这里你看一件事情啊，保罗不是耍花样，他知道他今天生死存亡。他讲了一件事情，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子孙啊，我今天在这里呢是因为死人复活。哈，这个呢马上引起问题。你要知道当时的整个的政治局面，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两派，法利赛人是律法主义，而且是字面上相信圣经，完全相信圣经。请问旧约里面有没有死人复活的记录啊？有没有？有没有？有，大家知道以利亚的骸骨，等到他死了，有人去埋葬死人，正好碰到他的骸骨，活起来了啊！这个当然是很特别的事情，而且以利亚、以利沙都叫死人复活过，所以圣经里面记载有死人复活的记录。所以法利赛人他们这样遵守自居，绝对相信圣经是神所启示的，他们相信人会复活，只是没有能力，我没办法叫他复活，因为我不是以利亚，不是以利沙。那撒都该人呢？撒都该人其实是真正的当权派，而且跟整个的祭司制度是在撒都的手下，撒都家手下，撒都该就是撒都的后裔，所以这些祭司长、大祭司都是撒都该的人，撒都该人。法利赛人不一定是祭司，撒都该人都是祭司，但是这些祭司呢，经过这么多年他们的传统的自义文化中间来侍奉，他们对于圣经只接受理性的批判，理性相信的、信得过的、我能够接受的，是我的脑筋想得通的，可以说是老远老远的唯理派、理智派。可以说整个的神学思想到后来走上这个理性主义，或者说整个时代的思想走上理性主义，他们其实早就是理性主义的，撒都该人早就是理性主义了，他们觉得圣经是对的，摩西五经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很多其他的事情人不知道、没有见过、不相信啊，所以他们是 modify， 他们是可以改变的，所以这个本来就是很大的矛盾，本来就是很大的矛盾。你看，本来是大祭司啊，跟这些文士长老来控告他。大祭司我已经说了，多半是撒都该人。所以这里你知道吗？当他提起这些事情的时候，这里讲得很清楚嘛。法利赛人都相信啊，保罗说，我在这里是为死人复活，我相信死人复活。这一来，法利赛人帮他忙，因为什么？他说我们相信法利赛，相信有灵界的事情，相信超过我们理性的认识。所以这里你注意他的话，他们并没有完全帮助保罗，说是保罗真是死人复活，他是不是耶稣基督从死人复活。法利赛人没有完全接受保罗的信仰，但是这里说了一句话，他们争论起来嘛，是不是他们分为两党，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他说天使和鬼魂两件事情，天使一般想晓得天使是神的创造，这个在圣经里面讲了很多说天使的显现什么，特别是但以理书里面讲了很多天使显现的事情啊，也有天使像三孙的父母亲显现，马诺亚显现，天使显现啊，在这个世世纪里面他向着基甸显现，很多天使显现记录。 也有很多鬼魂。什么叫鬼魂呢？天使跟鬼魂不一样，但是都是灵界的事物啊。我们看新约里面，被鬼附的这个耶稣基督赶鬼，在旧约里面也有很多被邪灵所控制的啊。你看保罗在不扫罗，扫罗在危机的时候去求告那个交鬼的妇人，这些他们就是灵界走阴的人，他相信鬼魂啊，这些事情。所以天使和鬼魂是同样是属灵事情，可是两件事情不一样的。那他们的法利赛人也就说了，法利赛人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人站出来说了，我们看不出这个人犯了什么恶事，倘若有鬼魂或者天使，他们同样提出两件事情，鬼魂或者天使向他显现。他们不承认，说不相信，说保罗一定是预见的天使，因为讲到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他们不一定接受耶稣基督。他说可能是鬼魂吧，但是无论如何是一个灵界事情，我们相信有。也就是说法利赛人呢站在中比较中立的立场，他们接受保罗预见的特别的事情，属灵的事情。所以他们说我们要听，要讲讲他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假的。他没有骗我们，他可能被欺骗了，以为是天使，结果却是鬼魂，那也没有关系。我们总不能因为他被误导了，所以就判他定罪。他没有犯什么罪嘛。所以这么一来呢，你说保罗是不是故意讲这个话？其实不仅是故意讲，他更重要的在受审判的时候回答问题，提出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叫做什么？他相信死人复活，他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不要以为保罗这话光是在法利赛人面前说的，因为你会又看见第二次审判的时候还说同样的话，而且主动坦白招出来，我今天被审判是因为相信死人复活。待会我们就看见他在菲利斯面前怎么受审判的。是这里你看见保罗，因为他坚定他所信仰的，站在他所有的经历上面，又在圣经上面不摇动，所以他脱险了，但是没有完呢。十一节最好的一句话啊，我以前常常跟说弟兄姊妹说，看这件事情，看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件圣经整个的叫保罗要去耶路撒冷，最后转罗马这件事情，完全有合理的原因了，而且完全是出于神的旨意了。怎么说？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哎呀，这个字太好了，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他在耶路撒冷刚刚做完见证，保罗神就对他说：“你放心，没事。”为什么放心？因为你还要做见证。但是没有晓得保罗经过那么多的困难才跑到罗马去。啊，保罗可能听这话，他可能很高兴啊，要去罗马了。当然，我想保罗比我老练了。如果是我的话，哎，好极了，明天去罗马。哈，不是，还早呢。还没完了，耶路撒冷的事还没完了。保罗是做见证，为什么？他到耶路撒冷做见证，先把神在外邦人中间的工作告诉弟兄姊妹们，告诉教会，告诉犹太人，啊，告诉这个会堂或者整个圣殿，整个犹太民的耶路撒冷人，他们都很欢喜。等到出了事情了，他同样做见证，见证什么？耶稣基督，我相信他从死里复活，我相信死人复活。底下发生事情是没有谁想到的。到了天亮，犹太人同母起誓说，若不献上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心起誓的约有40多人，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誓，若不献上保罗不吃什么。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事情急转直下，怎么有这样的事情？你知道这些人天亮做这个决定，换句话说他们整夜没睡觉，可能在开会，整夜不睡觉开会，怎么对付保罗？他们决定了毒计，他们而且起誓。这里你晓得这句话就是完全是根据旧约的，我们起了一个誓，若不杀保罗不吃不喝。他们要表示事情的严重性，在神面前起誓，这件事情是岂有此理？居然在神面前定杀人的计谋，你没有想到第十七这个十诫说不可杀人吗？但他们真是盲目了，他们真是偏见，
竟然定下一个计要杀保罗，而且觉得理所当然，很合理，该杀保罗，保罗该杀你，这个人不容他活的，一定把他干掉。他们竟然会下这样的誓言，认真认真的不吃不杀保罗，不吃什么？不吃不喝，这个大事啊，了不起的事情啊！但是他们的动机，他们的心完全没有光照，没有神的光照，所以都是我们自以为是。最糟糕就是说自以为是了。他在神的面前，敢在耶和华面前起誓，自以为是正义的正义之士，自以为我站在公理这边，站在真理这边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真的要小心，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子的。现在两党争执的嘛，都是站在这里正义之师，当然有一个一定是错的。这里你看这些人的站在这里的，这么理直气壮，告诉祭司长，告诉工会，说请你知会千夫长，这个计划很不错的呀。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